我们来把28章的31、33、34、35这四节来念一下，请。你要做以弗得的外袍，颜色全是蓝的，袍子周围底边上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石榴，在袍子周围的石榴中间要有金铃铛，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在袍子周围的底边上。亚伦供职的时候要穿这袍子，他进圣所到耶和华面前，以及出来的时候，袍上的响声必被听见，使他不至于死亡。好，我们有点简单祷告。主，感谢你，但愿下午你给我们有格外的恩典，在你丰满的恩典里，我们已经领受了，并且恩上加恩。主，你是恩上加恩的主，祝福你的话吸引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常看见天，也让我们能知道在地上能行走在精灵当中。祝福你的话，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本来下午我不知道是互动哈，但是大家还是说没讲完，其实没讲完是个假命题哈。其实你看每一篇都没有讲完的，不可能讲完的。宁可有的多，就怕时间还有半小时，但是讲义已经都讲完了。有时候梦中会吓醒，开玩笑。其实神的话，我们已经听了很多了。那本来我想下午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些。主的工作，神的话，在保罗对提摩太说，圣经都是与我们有益的，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然后他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姊妹也，感谢主，教会一直在祷告和经济的支持上有支持我们的服事。所以现在因为服事的面，比较大，跨教会，所以这些资料我是，以前在一个地方服事，我会每一年会有信跟大家讲一讲服事的情况，但是在不同地方的服事要写下来是风险太高啊，所以我不太方便用文字来说，但如果有机会来看大家的时候，我想能。在工作上对大家稍微有点汇报，当然时间很短啊，也许大家不一定能够，听得很清楚，但是能有一个印象啊。现在因为有视频，我想还是视频会比较直观，所以我们有一些视频，那我们先还是讲一讲主的话，但是我希望也能够做一个例子啊。神的话，我们当然需要更深入的去看。如果要有工作，是因着主的话而产生工作，所以我们这一次把摩西，不只是摩西五经，可以说旧约的6卷，创出立民生，再加上约书亚记，和大家能连起来来看一看。如果主真的对我们有托付，那应该在话语上面能看得出来，有多少的话才会有多少的功。但是我想，我也不满足于仅仅只把话带给弟兄姊妹，我们还是要鼓励弟兄姊妹。神是工作的神，今天主没有回来，不是因为我们圣经的认识不够，而是因为主的工作还没有完成。那到底神的工作是什么？今天这个时代，其实圣经的讲论有许多，工作当然也有许多，但是要能与光相称的那个工作，如果我们讲旷野的教会，那应该不只是停留在讲讲；如果我们讲神的荣耀要充满在会幕中，那应该不只是圣经中的亮光，应该成为我们行路的光。然后慢慢，应该我们能看见有建筑，是像出埃及记40章这样的建筑。所以，我下午我想我们看有多少时间，我们先跟大家在神的话上有一点回顾，然后我们也稍微讲一讲 主工作的托付。那一个是汇报，第二个，如果大家祷告中盼望能在祷告中纪念这些负担。那我们先把早上的这个圣衣以弗德和胸牌，我不知道早上很快的大家有没有印象，我们应该都是很陌生的，但是祭司要穿的有一个叫做以弗德，有一个叫做胸牌，那个衣服都和服侍的对象和以色列人有很重要的关系。以弗德有两条肩带，那两块宝石，一块上面有六个支派的名字，另一块上面有另外六个支派的名字，所以侍奉的时候就是把神的儿女，把我们侍奉的 对象背在我们的肩上。然后胸牌有12块宝石，那为什么是两块12块呢？两块二在圣经中是见证的数目，一个见证人不算，要两个见证人才算，所以把两块摆在面前。那我们讲到在西乃山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会幕托付给以色列人是为着把神的见证托付给以色列人。12个支派是做什么的？是为着神的荣耀圣洁做见证的。所以以弗德祭司的侍奉，我们为什么有厨房的侍奉？我们为什么有技术的侍奉？我们为什么有清洁的侍奉？有时候大扫除，有园中的侍奉，那当然更不要讲所有属灵的事物，领诗领会然后传讲信息，服侍主日学的话语的出口，全部是为着神的百姓能成为神的见证。两条肩带就是告诉我们，无论以色列人有多少个支派，有多少人，是为着神的见证。那我们服侍弟兄姊妹，我们服侍神，是为着让12个支派能成为神的见证。这就是两条肩带。那胸牌是12块宝石，二有属灵的意义，12也有属灵的意义。我们知道12是完全的数字，有两个数字是完全的，3+4=7，7是完全的，3×4=12，12也是完全的。那在今天的世界里面，七是暂时的完全，但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那都是12，那个12是指着永恒的完全。我们服侍弟兄姊妹，今天见证能显出来，那只是今天，那还是暂时的，但是我们服侍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家中服侍，应该有一个度量，不只是为着七来服侍，而是为着12来服侍。所以以色列人12个支派，将来新耶路撒冷有12道门和12个支派是连在一起的。神虽然在旧约中以色列人中间好像那个是暂时的，那个是属物质的，那个是属旧约的，但其实神对于以色列人的意念，他的旨意是与永恒有关的。所以这是你在这件衣服身上，这个荣耀和华美里面有很多的元素，我们可以从圣经的原则来认识这件衣服，但是明白是不够的。那我们明白了，我们在侍奉的时候，今天是主日早晨我们有侍奉，但是我们在礼拜六的晚上，在礼拜六早晨早一点起来，为着我们的侍奉在祷告，在预备我们心的时候，我们要学习穿上那一件侍奉的圣衣，为着今天我们的聚会能成为神的见证，为着我们今天的聚会能把我们带到永恒的完全里面，所以我们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对主说，主，我在这里，求你用你的膏油来膏我，求你让我能够披戴上基督， 能适合来服侍。然后我们下午我就提外袍哈，那以弗德和决断的胸牌，胸牌还加一样东西，稍微讲一下。对，那金线、蓝紫、朱红、细麻，还有宝石，这些是一样的啊。那稍微你看这个顺序整理，金线是神的性情，蓝紫、朱红、细麻是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宝石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这件衣服不简单。三而一的神的元素在这件衣服里面都有，然后再加上人，无论是两肩的名字还是胸牌的名字，两块宝石也好，十二块宝石也好，那都是人。所以侍奉就是神与人相会，神组织在我们的侍奉里面，人的名字，人的软弱，人的特点，然后最后人的功用，人的目的，都包含在我们这件侍奉的衣服里面。决断的胸牌还要加上另外一件是以弗德里面没有的，那就是乌灵和土明。乌灵和土明当然有，你可以去查资料啊，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就简单就好了。就是乌灵和土明在神的面前，以弗德是用肩来背，但是决断的胸牌啊，我们把神的儿女踹在我们的怀中，放在我们的心上，我们的确是神心上的人。但是如果在心上我们有很多的决定决策，为着神的儿女要做决定，那乌灵土明就是为着要 judge， 要最后要有结论，要做决定。但我们要做为着神的儿女要做决定的时候，需要神圣的决定，就是这个决定是照着神的意思。那祭司他们在神面前寻求的时候，寻求到一个地步，乌灵和土明会发出光来，发出光来就知道是神的意思。所以我们穿圣衣啊，很多时候我们服侍的事情会牵涉到一些为着神的儿女所做的决定，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穿上胸牌，在我们里面能发亮啊。没有光我们知道这不是主的意思，当发出光来我们知道这是主的意思，这是侍奉的人要学习穿上的胸牌。然后我们看一下外袍啊，外袍很有意思的，外袍的特点是说到行走。为什么？这是祭司的衣服，那上面有铃铛，铃铛当然就会响的，所以你站着你就听不见声音。那意思是这个外袍不是给我们站着的时候穿的，这个外袍穿上去就有一个方向啊，就有一个 tendency，就是是为着你走的时候，走路的时候来穿的。因为一走那个外袍就会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响，如果进到至圣所叮当叮当然后不响了，那就出事了，他可能就被击杀了，所以要把大祭司拉出来。所以这个外袍的重点，金铃铛的重点是与祭司的脚与祭司的行走有关的 walk。 你读新约圣经和合本圣经说行事或者行事为人，希腊文原文不是 do 或者是 act， 希腊的这个原文的意思是 walk， 是行走的意思。信仰很多时候是关乎我们的行走，不只问你是怎么信的，最后还是你怎么行的。但是这个行啊，好像是很自然的，不是说你做一件事情，做一件事情是做出来的，但是 walk 可以说你整个的你的生活方式啊 lifestyle， 你就是这样的人，这个不是做出来的，这个就是自然而然，就叫做行。 大祭司，一个侍奉神的人，外袍，穿上外袍，就是我们的形是有讲究的。外袍这里说颜色，外袍的颜色全是蓝的。那石榴跟前面一样，是用蓝线、紫线、朱红色线编成的石榴，但是这件外袍全部是蓝色的。如果我们要行，你肯定要有眼睛。如果是眼睛是瞎的，我们就无法行在光中。那这个蓝色是天的颜色。如果我们要侍奉，我们里面要有天的看见。如果今天让你做有一些事情啊，我不讲什么事情了，那这个事情好像是小事，而你觉得讲道才是大事，弟兄姊妹，你在侍奉的时候，你那一个外袍啊不够蓝。你说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主做的，如果为主做的就有永恒的价值，为主做的就是大事，哎，你身上是蓝色。虽然是小事，虽然我已经很熟了，但是只要我在侍奉，就叫做为荣耀为华美，那是蓝色。我们的问题其实还不是出在我们怎么行怎么做，还是出在我们的眼光，我们怎么看。我们的外袍缺乏蓝色，不够蓝。我们的眼光很多时候都是天然的眼光，地上的眼光。你知道以色列人在利未记里面生了男孩不洁净，生了女孩不洁净。为什么无论生男生女，为什么生产是不洁净的呢？因为天然的生命是不洁净的。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 born from blood， 从血，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而是从灵生的。所以你看见天然的血或者是肉是不洁净的，但是那一个灵是洁净的。属灵很多时候还不是问你是坐在那里是怎么想的，而是当你要行的时候，那我们要侍奉的时候，是有一个侍奉的眼光的，是有一个侍奉的颜色的。那神的话说外袍应该全是蓝的，那我们需要有属天的眼光。我不讲是谁，我们出去在以色列还是在哪里，有一次早上8点钟集合，这8点钟已经是够晚的了，有时候早上7点半就要出门，那8点钟集合。好，到了8点钟，全部人坐在了巴士上，结果发现有一对夫妇，年轻的夫妇不在。然后当然就问了有没有联系，最后大概到了8:20，他们两个匆匆忙忙地跑上车。他们快要跑进车的时候，有弟兄起来对大家说，要用恩典待人。我相信很多人里面是气鼓鼓的，等着他们上来就问你们怎么回事啊。一车的人每个人20分钟乘以40个人，你浪费了800分钟，又不是第一天，天天为什么没有好好的照顾你们的时间。但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一个在主里的眼光，当弟兄这句话一提醒我们，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在那一天早上得到了帮助。所以我们其实还得谢谢这两位，如果不是他们，你就失去这个功课。很多弟兄姊妹多少年了，想起那一次旅程，他们还会讲那一个时刻。弟兄姊妹，有的人他身上是穿着蓝色的外袍的， 按理来讲，所有侍奉的人都应该穿上蓝色的外袍。你我看事物的眼光，有时候我们太急功近利了，我们太急吼吼了，我们需要有属天的眼光。然后怎么行呢？这里很有意思，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这是什么意思？那石榴可以说是你把石榴打开，里面全部是生命的籽粒。所以要讲到丰盛的生命，最好的图画就是石榴。但是石榴在后，铃铛在前，先有金铃铛，然后才有石榴。我们都希望我们是生命丰盛的。那如果要我们来写的话，一个石榴又一个石榴，一个石榴又一个石榴。但弟兄姊妹，石榴是从哪里来的？是先有金铃铛，再有石榴。先有金铃铛，再有石榴。那这个金铃铛是什么？金铃铛就是要看这个祭司他走的，这个行走的祭司他到底像不像话。如果他像话，叮当叮当叮当进去，叮当叮当叮当出来。但如果他不像话的话，前面是叮当叮当叮当，后面就没了。弟兄姊妹明白吗？我们在神面前的行走，如果我们走的是行走在生命中的，是行走在光中的，你就会听见叮当叮当叮当。所有新约里的行事为人，你可以说那就是金铃铛。如果我们有金铃铛的脚步，我们就有丰盛的石榴。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这是一幅美丽的图画。谁是在神面前侍奉的？谁是在神面前行走的？那他行走能合乎生命，然后行走的结果就会结出果实。所以你可以说那个金啊，金是信心，那金铃铛叫做信心的脚步。我们走要走在信心的里面，那么我们身上就会有生命的果实。稍微给大家一些金铃铛的例子。这是新约圣经里面讲到 walk，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 walk in him， 在他里面行走。这叫什么？这叫做金铃铛。旧约的特性，旧约是用 object。 你如果我记得波阿斯以林去那个 Montessori school，他们早上都有叫做 show and tell， 你带一个东西来，带一个这个兔子去，带一个玩具去，那个东西是 show and tell， 你是把一个 object 拿出来，但是你是讲一个故事。新约有许多的 lesson，有许多的道理，但是旧约是把那个 object 给我们。信心行尊在他里面行走，然后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在 newness of life， 在生命的新样里面行走。这个是 tell， 这个是 lesson。但是如果要用旧约的一幅图画，很形象的图画，让我们能有一个印象，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在我们的外袍上应该有金的铃铛，是信心的脚步。叫律法的已成就在我们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是 walk after the spirit， 是跟着圣灵而行走的。罗马书十三章十三节，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走在光中的就是金，就是外袍有金铃铛的。但如果我们行在暧昧中的，什么是暧昧？不可荒淫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 贪，圣经里讲醉酒啊。你说我今天不喝酒了就行不行？那我要问你，你看短视频有没有节制？你喜欢的东西，你看球赛有没有节制？你上网 shopping 看这看那有没有节制？没有节制的就是醉酒的，有节制的就是行事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中的，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那还有许多的行走 walk。时间关系我们就不仔细讲了。好，我想外跑讲的差不多了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注意我们的脚步，这是很形象的。如果刚刚你发现哎，圣灵在你里面提醒过头了，电视已经看很久了，上网已经上很久了，那你刹车了，这是什么？那在我们的外跑上就有了金铃铛。一个要侍奉神的人，不仅仅是问你侍奉的时候做什么，你侍奉的时候在弟兄姊妹的面前公开侍奉的时候是怎么行的。我们主日早上大概都很属灵，但是是问我们穿上的那件衣服，那件衣服上有一个一个的金铃铛，从周一到周六就是我们预备金铃铛的时候。如果有金铃铛，自然就有石榴。那么当我们穿着从周一到周六的生活预备好了这件圣衣，那感谢主，周一有金铃铛有石榴，周二有金铃铛有石榴，那我们今天站在神的面前，我们就有那一件 fitting 相称的那件外袍侍奉在神的面前。即这个侍奉从山上的样式看侍奉就只能这样了，我们都只是一个 sample 一个采样。希望弟兄姊妹能对于出埃及记的经文能至少能够尊重，知道这里面有许多 value of Christ， 有基督的价值。是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会幕在我们的中间，至大帐幕在我们的中间。所以会幕的大大小小，会幕不仅包括会幕，也包括祭司。所以二十八章圣衣，二十九章献祭，三十章烧香，全部是告诉我们基督的价值。我们能把这个果效传递给弟兄姊妹就可以了。然后我这次其实漏掉了一堂就是第三堂，昨天两堂是讲了一堂，那第三堂我也不想也没有时间跟大家全部讲。但是第三堂有一个重点，其实在昨天的交通里面已经把答案透露给大家，请服侍的弟兄帮我把第三堂的讲义打出来。所以我想我讲之前我先考考大家，那我已经讲了几次，我们今天讲的荣耀归主，荣耀归主其实不够难，用今天的话来说不够难。我们觉得好事就叫做荣耀，甚至可能跟中国人讲的这个光彩如果考了状元就光宗耀祖那大概我们很多时候讲的荣耀可能不会离这个差太远。但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什么叫做荣耀？出埃及记四十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讲到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帐幕，这也是我们这一次讲的旷野中的教会以色列人的那幅图画最重要的，就是神的荣耀在旷野的教会当中。这就给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什么是教会，教会的方向是什么，就是要成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帐幕。那我们讲了个人，那今天个人跟这个荣耀也是非常有关系的。只有一个一个活在生命 那个新生命里的人，只有一个一个穿上侍奉的圣衣的人，有这样一班人，那就叫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但是荣耀这个题目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我不知道昨天弟兄姊妹，或者你本来你就知道，讲之前大家思考思想一下，什么叫做神的荣耀。昨天我们讲 Westminster 那个小要理问答的第一个问题， What is the chief end of man？人活在地上最终的首要的目的是什么？ To glorify God and enjoy Him forever， 荣耀神并永远享受他。那问题是什么是荣耀神呢？荣耀神当然是与神的荣耀发生关系，不是神的荣耀的，那就无法荣耀神。那神的荣耀的启示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圣经中可以说最主要的一条线。什么是神的荣耀？我希望大家已经心里面有答案了哈，不用我再来讲了。荣耀是很重要的题目。那我们就用罗马书五章二节，我们一起来念，请。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和我们讲出埃及记十九章是非常类似的。我们已经站在恩典中，但是我们还得盼望神的荣耀。所以单单的恩典怎么讲，我不是说我们会有任何一个时刻不需要恩典，但如果我们的心止于恩典，到恩典就够了，那是不行的。罗马书五章二节告诉我们恩典，然后呢荣耀。但事实上恩典我们还有点数，但是荣耀我们常常是陌生的。那我们需要有启示才能明白荣耀。对犹太拉比来说，你问他最难的题目，那应该拉比会告诉你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要清楚啊，对于什么是荣耀神，其实我们是不明白的。我想下午的时间有限，我们就谈这一点。要认识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太抽象了，那么圣经里面什么时候是神的荣耀出现的时候呢？就在西乃山，神的荣耀有一个代表性的，那就是约柜。约柜施恩座上有看守神荣耀的基路伯。所以如果我们在旧约中去找一找基路伯，那大概我们就能找到神的荣耀。最早是在伊甸园，所以当亚当夏娃被从伊甸园里赶出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与神的荣耀发生关系的。本来神创造人，神是要让人来承受神的荣耀，那就是到最后新耶路撒冷，那城有神的荣耀， 那座城就是神在人身上的工作完成以后，神的工作完成在人身上，那就叫做荣耀。而这个荣耀在伊甸园的时候，其实神已经有意 Alpha 跟 Omega。 我们要知道 Alpha， 其实你就看看 Omega。 当人被赶出去，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什么荣耀？不是仅仅只是人犯罪，人违背了摩西律法，那都是后来的事。神原来创造人的时候，神有一个心思，要把神的荣耀托付给人。如果完成了，那就是新耶路撒冷。但是很不幸，人不止没有站在神的这一边，人甚至站到了对立面，站到了魔鬼的那一边，所以人没有办法在神的荣耀中，人就被从伊甸园就赶了出去。所以伊甸园那个意念就是神荣耀的意念。当人被赶出去以后，基路伯就看守通往生命树的道路。所以生命树、基路伯、伊甸园是和神的荣耀发生关系的。当人偏离了，那人就从这个荣耀里面出去了。基路伯在那里看守通往生命树的道路，魔鬼的工作破坏了神的荣耀。那神下面怎么办？所有后面的故事都是因为一开始的故事，人偏离了神的荣耀。那么我们就知道出埃及记四十章是什么意思，就是伊甸园里面被破坏的，现在有了一个阶段性的，不是 final， 不是最后的，但是有了一个初步的回归。当神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帐幕的时候，是一开始被破坏的工作，现在因着救赎，因着亚伯拉罕新的族类，因着神在摩西身上、亚伯拉罕身上的工作、摩西身上的工作，结果神的工作就暂时达到了阶段性的完成，好像有了一点新耶路撒冷的样子，所以耶和华的荣耀就充满了帐幕。但是出埃及记四十章并没有告诉我们那个荣耀是什么。经过了五百年以后，就是说旧约圣经中很重要的节点，又一次摩西的会幕是 mobile， 是在旷野中漂流的会幕。今天的教会就像漂流的会幕，等到千年国度里面，那不再是这里一个那里一个，在千年国度中的那个殿，那个殿是固定在那里的，不再是这里一个那里一个，那就是所罗门的圣殿。所罗门圣殿固定在耶路撒冷，神所拣选的地方，然后神把图纸给大卫，然后所罗门照着那个图纸，大卫也预备材料，最后所罗门建造圣殿。等所罗门建完圣殿以后，圣经又说神的荣耀充满在圣殿中，以至于祭司都不能站立。这是第二次神的荣耀完全显现在神的殿中。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什么是神的荣耀？圣经中神的荣耀不是关乎你一个人，神的旨意不是为着我们一个人，神的旨意是为着一个团体。我们今天作为一个 local church， 一个地方性的教会，虽然神的教会是包括所有神的儿女，但是一个地方性的教会，我们可以站在这个荣耀的、我们可以成为这个荣耀的器皿。神的心意，荣耀神就是你看见有一群百姓是神的工作在他们中间，神透过他所拣选的人完成他的工作在神的百姓中间，以至于神满意了， 那那个时候神的荣耀就充满在会幕，神的荣耀就充满在圣殿，那神的荣耀今天可以充满在我们的教会当中。那个心意是连于耶路撒冷，也连于伊甸园。起初神的心意被破坏了，所以我们今天要警醒，那个破坏伊甸园的原则，神说了不要去吃，神是要我们吃生命树的果子，神不要我禁止我们吃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今天的人工智能就是标标准准的知识树，所有的 knowledge 全部都放在机器里面，所以有人说这个让他来写奖章，那一篇奖章就是知识树里面长出来的奖章。那个原则是破坏神荣耀的原则。生命的里面有知识，但是人的知识是自我中心的，人的知识是否定神的。该隐，人的宗教就是该隐的原则。该隐一面是要寻找神，一面是要躲避神，这就是宗教。有人说宗教都是与人为善的，那你还没有真正的懂得宗教。宗教是逃避神的工具，宗教是矛盾的。宗教一面是要靠近神，要求问神，神到底是谁，我们到底怎么能才能够回到神那里去，这是宗教。但是不，宗教不止这么多，宗教也是让我们有了以后，我们可以离神有多远就有多远，那是破坏神荣耀的。所以起初和最后，对我们今天寻求神的荣耀，寻求我们能成为摩西的会幕，能成为所罗门的圣殿，是很有关系的。因为圣经里这一些可以说神荣耀的 narrative， 神荣耀的那个传记，是帮助我们来认识神的荣耀，帮助我们认识怎样今天能让神的荣耀充满在我们的中间。很有意思的是，摩西的会幕、所罗门的圣殿都没有告诉我们神的荣耀是什么。什么时候告诉，有没有告诉我们神的荣耀是什么？有的，那是在以西结第一章，这可能是圣经里最难的经文之一。陈弟兄在这里讲过以西结书，我们没有时间去讲以西结第一章，但是我们要告诉弟兄姊妹，所有渴慕神荣耀的人，你在摩西的会幕找不到，你在所罗门的圣殿找不到，你在以西结的，以西结看见的荣耀，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不是在摩西的荣耀得着的时候告诉我们荣耀是什么，不是在所罗门荣耀得着的时候告诉我们荣耀是什么，反而是在以西结看见荣耀离开了圣殿的时候告诉我们荣耀是什么。如果你生在保罗的时候，生在彼得的时候，教会就像摩西的会幕，就像所罗门的圣殿，是充满了荣耀。但是等到你到后来约翰的时候的时候，好像神的荣耀已经不再像当初那样的荣耀。我们也是啊，也许教会有非常好的时候，非常兴旺的时候，但是我们回到圣经中发现，对于神荣耀的认识并不是发生在好的时候，摩西的时候、所罗门的时候只给了我们荣耀的大概，并没有给我们荣耀的细节啊。这个荣耀就是 Shekinah Glory， 这个 Shekinah Glory 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在圣殿被掳的时候，是在神的荣耀已经被以色列人逼迫，已经升到天上去了， 祭司以西结，先知以西结，以西结没有地方服侍，他是一个祭司，他生下来就是为了在圣殿中服侍的，但是有祭司却没有圣殿，以西结没有地方可以去服侍。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这和大卫一样的，大卫他得着了圣殿的图纸，但是神说你不是那个人，神没有把建造圣殿托付给大卫，但是大卫怎么办？大卫仍然忠实于神的荣耀，大卫把图纸传给所罗门，大卫把材料预备好给所罗门。以西结也是一样的，以西结他生不逢时，如果他早100年生就好了，但是他偏偏晚了，在他生下来的时候圣殿已经没有了，神的荣耀没有了，但是神知道以西结，以西结是一个侍奉的人，所以以西结得着的超过了摩西，超过了所罗门。是以西结告诉我们神的荣耀，从以西结第一章大概第三节一直到最后，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神的荣耀是怎么回事？当你沮丧的时候，当我们下沉的时候，当我们环境不如意的时候，神的荣耀改变以西结的侍奉。神要把他的荣耀启示给他的百姓，但是神是挑时候的，在顺利的时候，在正常的时候，神并没有那么详细的把他的荣耀启示出来，反而是在荒凉的时候，是在圣殿失去的时候，是在神被逼迫伤心的时候，神把他的荣耀启示出来。当然那个启示，以西结第一章的启示是为着以西结43章，神不只告诉以西结被逼迫离开的荣耀是什么样子的，神应许以西结有一天神的荣耀还要再回来，以西结43章。那个回来的荣耀是指着主耶稣基督，当然这有短期的有长期的，短期的是基督来到地上，这个讲的快一点，如果大家跟不上没有关系哈，我们但是能够吸收的弟兄姊妹，因为这是很重要的题目，所以会有很多人吃力，我知道，但是我们需要神荣耀的教育。哈巴谷说，这殿末后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所以那个殿是指着重建的圣殿，但是我们读重建的圣殿，我们知道约柜已经找不到了，直到今天也不知道约柜在什么地方，所以第二圣殿是空的，第二圣殿明明是没有荣耀的，那何来的这殿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那么以西结看见的以西结书第一章真正的应验是应验在基督道成肉身，所以约翰福音1章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人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正是父独生子的荣耀。所以马太福音是讲到他的荣耀，马可福音是讲到他的荣耀，路加福音是讲到他的荣耀，约翰福音是讲到他的荣耀。难怪以西结讲到四活物，那以西结第一章是应验在马太的狮子、马可的牛、路加的人还有约翰的鹰，这是第二圣殿时候显出来的荣耀。第二圣殿的荣耀就已经是属灵属天的荣耀，不再是那个旧约的物质的荣耀，这叫做以西结的失去与回归。以西结的失去是被掳巴比伦，以西结的回归是重建第二圣殿，然后那个荣耀回来是等到主耶稣道成肉身，等到主耶稣出现在他的殿中，那么荣耀就出现在第二圣殿里面。 哈该书第二章的预言就应验了，这殿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但是以西结的预言，哈该书的预言有短期的应验，应验在基督的回来，第二圣殿，但是长期的应验是应验在国度的圣殿。所以这是第四，然后第五就是今天的教会。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让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帐幕？因为神的荣耀不可能断在恩典的时期。恩典时期的特点，各地的教会，在中部的教会，在东部的教会，在西部的教会，在欧洲的教会，在亚洲的教会，在非洲的教会，到处只要哪里有奉主名的聚集，哪里就应该有第五阶段的那个荣耀。我们不知道第五阶段荣耀是怎么样的荣耀，那么你看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我们就知道第五阶段的荣耀是怎样的荣耀。然后以西结跟哈该所预言的最终是应验在国度的时期，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他要在地上，他要在以色列人中间作王，所以众民要流归这山，锡安山、耶路撒冷要成为众民流归的山。那个时候有一个国度的圣殿，那就是以西结告诉我们的圣殿。我们今天让神的荣耀充满，那等到基督回来的时候，在地上以西结四十三章的那个圣殿就会出现在耶路撒冷。那个圣殿是远远超过所罗门的圣殿，这就叫做这殿末后的荣耀比大过先前的荣耀。国度的圣殿是与第六个阶段的荣耀是根据第五个阶段的荣耀。我们今天为什么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把荣耀带到人群当中，那么否则第六个阶段的荣耀就不靠谱。如果今天的教会都没有那个荣耀，那么你不可能指望国度的圣殿出现有那个荣耀。我们前面有基督做荣耀，我们后面有国度圣殿的鼓励，那我们今天要在地上务正业。务正业就是前面我们有第四阶段的第二圣殿主耶稣的荣耀，后面我们有预言的以西结书第六阶段的荣耀。我们今天要 fulfill our time， 我们要满足我们的时间，不管别人怎么样，被招的多，选上的少。按理每一个教会都应该充满神的荣耀，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但那又如何呢？我们希望每一个教会都忠心，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影响别人。但是我们自己要忠于主的托付，不能白占地图。主把一个聚会，主把一个奉主名的聚会托付给我们，把我们放在其中。我们要吸取以前的那个见解。以色列人为什么被掳？以利的时期约柜为什么被掳？因为神的百姓擅长于利用神的荣耀，但是我们并不看守神的荣耀。这是历史一直以来的悲剧。以色列人难道不知道约柜能得胜吗？当然知道，所以等到时候到了，他们就把约柜抬出来。他们知道约柜有能力，他们知道约柜能把得胜带给他们，他们以前也经历过约柜的得胜，但是从他们的心里面，他们并不在乎约柜。我们看重约柜跟我们利用约柜是两回事，弟兄姊妹。历史的见解，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得罪神的荣耀？神乐意把他的荣耀充满在以色列人中间，摩西是例子，所罗门是例子，但是在以利的时候约柜会丢失，到被掳的时候圣殿被毁，圣城被火焚烧，那是同一个故事。 我们知道神听祷告，我们知道神是全能的神，我们也知道神有许多的话语，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是敷衍神，因为我们想利用神，这就是神的荣耀失去的根本的原因。今天教会面临的是同样的选择，我们的主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常常在这里领受饼与杯，那个饼与杯代表的就是神的荣耀，就是神的约柜基督，但是我们对于我们的主基督是真的愿意跟随他，愿意侍奉他，那神自己有荣耀，我们不需要看守神的荣耀。如果我们真的爱他，我们真的愿意跟随他，我们真的愿意侍奉他，摩西会荣耀怎样充满帐幕，所罗门荣耀怎样充满帐幕，那今天教会的时代照样荣耀会充满帐幕，这是不用我们费力的，我们只要从以色列人身上，出埃及的时代，从大卫身上，君王的时代，我们能吸取教训就好了。但是神百姓的倾向是，我们知道约柜有用，所以以色列人不是没有信心啊，等到时候到了，他们也把约柜抬到战场上去。在被掳时候，圣殿照样有圣殿的侍奉，全部都按着规矩来，但是问题是以色列人并不是真的要侍奉神，他们并不认识神的荣耀，他们可以说是利用神的荣耀，这是我们的见解。所以你看到了启示录七个教会，五个教会说你们要悔改，对于腓拉铁菲，对于士美拿，主说你要小心，免得你失去你的冠冕。其实那个冠冕你可以说就是与神的荣耀相关的，我们要小心，免得我们失去神的荣耀。我想当我们这样讲下来的时候，而国度的圣殿也只是一个暂时的，虽然国度是荣耀的，是一个结局，但它并不是一个最终的结局。千年国度之后是永世新耶路撒冷，神最后要的荣耀是新耶路撒冷的荣耀，但我们今天是根据新耶路撒冷的原则。所以你说教会要成为什么样的教会，弟兄姊妹，教会应该，或者如果你看启示录七个教会，从以弗所一直到老底家，你说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教会，那你要问哪一个教会是荣耀的教会，或者说哪一个教会是与新耶路撒冷相连的教会。那个教会今天没有新耶路撒冷 not yet， 但是今天你能找到新耶路撒冷的影子。有的教会里面你看见他的原则是新耶路撒冷的原则，神荣耀的原则，在七个教会里面哪一个教会是只有腓拉铁菲的时候提到了新耶路撒冷。所以教会并不是什么样的教会都可以，当然你说神要忍受，都是他的孩子，都是他生的，什么样的教会都可以，这个话也没错，但是如果我们知道神的心意，知道从 Alpha 一直到 Omega 神的工作，那我们没有得选，我们要成为荣耀的教会，我们要成为根据新耶路撒冷为目的的教会。那在七个教会里面，腓拉铁菲是这样的教会。所以我们要问，如果我们知道了荣耀的故事，那我们的答案就清楚了，那我们需要走在腓拉铁菲的路上。我想下午这个是我心中我觉得要 传递给弟兄姊妹的。当然这只是一个 page， 然后如果这个浓一点，那我们可以把范围缩小，基路伯。为什么要提基路伯？那基本上都是与神的荣耀发生关系的，好像基路伯是神荣耀的代言人。所以伊甸园最初的时候，你看当人被赶出去以后，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把守生命树的道路，这就叫做世人亏缺了神的荣耀，他们从这个荣耀里面出去了。神工作了2500年，2000年以后开始在亚伯拉罕身上工作，亚伯拉罕身上500年以后就来到了摩西的时候。所以出埃及记，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在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所以基路伯在，后来荣耀就在。圣殿也是一样的，圣殿跟会幕是一样的，两个基路伯安置在内殿，然后这个是两个翅膀的基路伯，这个天使有两个翅膀，有四个翅膀，有六个翅膀，这个两个翅膀就是讲到他们是飞翔的。那在至圣所里面，无论是会幕的至圣所还是圣殿的至圣所，有基路伯在那里看守神的荣耀，也是代表神的荣耀。所以等到被掳的时候，以西结第一章那第十章说，那四活物，以色列神荣耀以下的活物，我知道他们是基路伯。所以前面基路伯出现的时候，至圣所的那个荣耀都只是提提，那是到了以西结第一章就把那个荣耀的形象详细的来描述给以色列人来看。当然如果有机会，我们当然要来看以西结第一章的那一个神的荣耀，虽然是在旧约的那个荣耀，但是来到新约就是四福音，来到我们今天就是我们需要让神的荣耀充满在教会中。教会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个历史的故事，弟兄姊妹，你没有得选，我也没有得选，我们需要选择神的荣耀，这是我们彼此的劝勉。好，那我们就停在这里好不好？我们有个简单的祷告，就但愿你的荣耀吸引